那么怎么办呢？你要向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付出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用买白衣穿上，不是在撒旦有很多人是你看不起的穿白衣的吗？现在你要付上代价，你同样要穿上白衣，你才不会露出你的羞耻来。所以在牢底下常常发生许多叫我们震撼的事，因为许多的羞耻是显在世人中间的。你看不起那些在撒底的人，结果在牢底下所做的是不能够遮盖他们羞耻的。所以我劝你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够看见。这是牢底下。但是更重要的弟兄姊妹，会叫我们吓一跳的，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。如果有两三人奉主的名聚集，主的同在应该在里面，主应该在门内，结果呢，主在门外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基督都是客观的，都是书本上得来的，所以主只好在外面叩门。最弟兄姊妹，最叫人痛苦一件事就是，教会应该是基督的身体，里面应该充满了主的同在，我们的主不可能在门外，怎么在门外叩门呢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当教会到了老底家的情形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门牌是教会，对外面说是教会，但是我们的主同在已经不见了，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。不过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在门外叩门，他要进来。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，要一同坐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有人肯开门，主就进去，而且和他一同坐席，一同来享受主的宴席。本来这个宴席就是应该元首跟整个基督的身体一同来享受的，但是现在呢，慢慢你看见吗？教会还是教会，主是在，不过主在门外叩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了底家的情形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推呀推拉这条路不能走，撒底不完全不能走，老底家很明显不冷不热也不能走，所以很明显只有一条路，那条路就是腓拉铁非的道路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读腓拉铁非的时候，你看见它有好几个特点。第一，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，腓拉铁非是彼此相爱，你们都是弟兄，说那圣洁真实，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。那么这里主启示他自己，第一是圣洁的主，第二他是真实的主，第三他是丰富的主。只要人能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就能够把整个大卫里面大卫宫殿所有的府库所有的财宝都能打开，而且呢是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。这是那把钥匙，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启示他自己。所以他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。他们不过在整个世界里面他们是剩下的，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是两个支派的，在两个支派大家都被掳到巴比伦，是剩下的中间在剩下的。所以如果整个教会是小群的话，就是小群中间的小群，还有在小群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腓拉铁非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遵守主自己的话，主说的我们也说，主不说的我们也不说，没有拒绝我的名，他们高举主的名，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他们最多只告诉别人说我们是基督徒，他们除了基督之外不敢用任何的名字，他们不能说，他们不敢说有的。你看见吗？今天教会已经四分五裂了。所以当初有人说他是属保罗的，有的人说是属基法的，有的人说是亚波罗，还有人说他是属基督的。想想看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不是分成这样的光景吗？那些教会仍旧继续在黑暗里的人，不是说他们说我们是属彼得的吗？然后改革中回来了，改革运动以后我们是属保罗的，还有人留在什么呢？留在希腊正教里面，他们说我们是属亚波罗的，还有人说你们都不属灵，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才是的。所以基督是分开的嘛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，除了主的名字之外，他们觉得彼得不够大，保罗不够大。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说我是路德人，千万不要说我是这个彼得人，不。所以圣经后来怎么，保罗后来怎么说呢？他说彼得是你们的，基法是你们的，保罗也是你们的，万有都是你们的。所以千万不要说我是属保罗的，因为除了主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名字能够代替保罗。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弃绝我的名，看啊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这个敞开的门不光是指着工作来说的，这个敞开的门指着那个教，指着府库，大卫宫殿里的府库的那个敞开的门，是开了没有人能关，关了没有人能开的。因为他们接纳基督所接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只要你往上看，看到了亚纳尼亚，就是亚纳尼亚开了你的眼睛，就是亚纳尼亚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？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看不起亚纳尼亚，你往下看你看不到他，你就得不着他的帮助。保罗怎么会想到他看，明明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他应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才对，怎么他比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呢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保罗能够得出所有的丰富，有所有留在身体里面，透过元首达到每个肢体的丰富，你都能够得到，明白吗？第九节，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那是说谎话的。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今天如果你读到整个的七个教会，你看有两个大难处，除了耶西别教训之外，一个难处是可拉一党的教训，有人就爬在平信徒的上面，征服平民，爬在平信徒上面，有了所谓居间的阶级。居间的阶级要么指着祭司制度来说，要么指着牧师制度来说，要么就是指着拉比制度来说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这是一个难处，还有一个难处就是士美拿跟腓立特会共有的难处，就是到士美拿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他们不是。所以你就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一般的人一定要把教会犹太教化了。所以有长老，有执事，有众圣徒，长老上面有长老长，你慢慢慢的你看见说整个教会就像犹太教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真的走在腓立帖的路上，主怎么说呢？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。所以在七个教会里面，只有一个教会主说我已经爱他了，而且主不在什么人面前说呢？是在他们的敌人面前，毁谤他们人中间的说的。这些人要把教会变成犹太教，他们不肯。 所以呢，主说我要让他在你脚前下拜，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脚前下拜就证明说，表面他反对你，他心里佩服你。那这图画什么图画呢？就是约瑟和他十个兄弟的图画，明白吗？真正富足的是约瑟，真正贫穷的是十个兄弟，所以要从巴勒斯坦要到埃及来，他们要找粮食。结果他们来在约瑟面前下拜，约瑟才忽然想起他过去做的梦，十一个合捆怎样在他面前下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富足的，许多人反对你，但是在这般反对你的面前，主说我已经爱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主说，一切的误会都算不得什么。走这条路当然有人回谤，走这条路当然有人反对，尤其是要把教会变成犹太教的这一班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是约瑟，迟早有一天那个梦会实现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人佩服你，虽然他反对你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是大卫，你不要自己脸上贴金子，圣灵暗中高了你，迟早有一天你的弟兄要高你，迟早一天以色列全家要高你，你要坐在宝座上。这就是大卫的宝座，明白？大卫的宝座不只是圣灵高他，他的弟兄也要高他。如果今天你真的走在天天天飞的路上，不要忘记，一面是圣灵做的，有一天有人说你们是飞来天飞，不是你自己说的，因为飞来天飞是我们的道路，但是飞来天飞不是我们的标签。什么时候你说我们是飞来天飞，那就是说我们是富足的，你已经变成老地家了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让主来说，现在让主对全世界说，我已经爱他了，尤其在反对他的人面前说的。结果你慢慢感觉，虽然你被卖，虽然你被弃绝，但到底到时候全天下大饥荒的时候，是约瑟把粮仓打开的。这就是菲拉铁菲的特点。菲拉铁菲的特点在哪里？就是富足。为什么富足呢？因为他向整个的身体打开，一个向整个身体敞开，接纳所有基督所接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的主把他所有的丰富装在他的器皿里面，装在菲拉铁菲的时候，那很清楚的，你当然看见说，你拿着钥匙，哪一个府库都能打开，开了就没有人关，关了就没有人开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不要在你争谁是和谁不是，谁是真的富足的。你富足到一个地步，连敌人都要在你脚前下拜，连扫罗都要告诉大卫说，你要是王，你会要做王的。大卫自己说不算，他敌人说才算。所以你看看嘛，等到扫罗，等到大卫，真的当神把扫罗放在他手里，他又放回神的手里，谁是王呢？所以那个场景给我们看见说，在全世界的面前，神宣告说我已经爱大卫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和扫罗的宝座何等的不同。下面第十节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这个普天下受试炼就是大灾难来说的，保守你免去试炼是比意思就是保守免去你试炼的终点，意思就是试炼没有来以前，你看见吗？主已经把他们提走了。所以这里讲的背题，但这个背题是有条件的，为什么呢？你既遵守我忍耐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遵守主忍耐的道，所以这个背题是什么？是得胜者背题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啊？第21章那里也讲到 这个得胜也讲到得胜的悲剧，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路加福音21章第34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